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在前两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七件圣事当中的第一件，那就是圣喜圣事。我们过去提到过，圣喜圣事就是人重生的一个圣事，也称之为再生的圣事，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入门的圣事。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受洗的话，其他的六件圣事你就不能够领受。好的，今天我们愿意继续介绍圣喜圣事，就是讲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了。因为上次我们提到过他的圣经的根据，什么样的人能够受洗？我想每一个人都能够受洗。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并不是只是为某一部分的人来。在历史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记载得很清楚，就是犹太人他们以为救世主耶稣既然生为犹太人，死为犹太人，也因此呢，耶稣只是为犹太人而来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一种看法，这样的一种观念是绝对错误的。所以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观念，也因此在犹太人当中产生一个非常优越的错误的态度。他们觉得只有犹太人能够得救升天堂，其他的人称之为外邦人都应当下地狱的。其实这个是非常错误的看法。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回到的圣经里面去看。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曾经提到过。我们还记得，就是耶稣诞生之初，除了他的父亲若瑟、玛利亚，还有呢天使，然后看守羊群的那些牧羊人来朝拜耶稣之外，还有一批人，他们是三个来自远方的、来自中东的三个星象家，过去教会称之为三王来朝，其实他们是星象家。那么当时他们在一颗异星的指引之下，他们来到的耶稣的跟前朝拜他。我想我们可能再复述一下，温习一下。当时他们在这根异星的指引之下，他们知道根据记载预言，就是将来有一颗异星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犹太国王诞生。所以他们三个人不约而同的在这个异星的指引之下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们不晓得耶稣具体的是诞生在何处，所以他们到了王宫去觐见当时的黑罗德王。黑罗德王一听到的，他们说有一个新的犹太国王诞生，到底在何处，我们去朝拜他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惊慌紧张。圣经也告诉我们，当国王紧张的时候，代表不久之后城中国内一定有大的灾难，可能很多人被迫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叫他的经师去查到底怎么回事。结果经师查出来，他说的确耶稣是诞生在伯利恒的。所以后来国王假仁假义的就告诉这三位星象家，他说你们去吧，快点去，找到了之后回来告诉我，我也准备去朝拜他。其实国王这样说，他是暗怀鬼胎，因为他有一个阴谋，就准备把这个新生的国王把他宰杀掉。因为一个新的国王的诞生代表着意味着不久之后他的王位不保了。好了，在这个情形之下呢，三个贤士他们就在这颗异星的指引之下，终于到了耶稣的跟前去朝拜。我们还记得吗？那就是他们朝拜的时候，每一个人献上了一个礼物。第一个所献的礼物是黄金，第二个是乳香，第三个是没药。黄金、乳香、没药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非常贵重的东西，但是其实里面是有很深的象征的神学意义。黄金代表的是耶稣是一个君王。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知道哪一个朝代非常的强盛，外国人来进贡一定有黄金多少量，所以代表他们成了耶稣的君王。只不过耶稣这个君王的意义跟一般的不一样，因为耶稣他不是地上的世俗的政治的君王，他是一个精神的国王，他要拓展的是精神的领域，他的神国。乳香，乳就是牛奶的那个牛乳的那个乳。那么乳香到底是什么？乳香是一种看起来像明矾的一种黄色的东西，你如果把它打成粉了以后，后来 放在火上面，它会发出一股非常奇妙的香味。为什么献乳香？因为乳香过去在旧约中是在圣殿里面对天主对神才用的，所以有一个献乳香是代表他们承认耶稣是神，他就是天主，他的神性。第三个礼物是末药，末就是没有的那个美，但是在这里念的是末药。那末药是一种香料，就是当人死了之后呢，他的遗体擦得干净之后，后来在上面抚摩，这是一种香料，但是同时呢，我想也许有一点防腐的作用也说不定。表示耶稣不但是君王，不但是国神，同时呢，耶稣也是人。奇妙不奇妙？我常常问教友们，我说我们读了多少次有关这段三王来朝，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为什么天主在耶稣诞生之初就召叫这三个外邦人来朝拜他？而为什么不是在耶稣30岁准备好的去传教之后呢才蒙召而来？我想里面有很深的一种含义在，那就是天主借着这件事情在召示我们。他到世界上来固然主要的是为犹太人，因为他们是得救的，得到救恩的第一个优先顺序，但是呢，天主的救恩和救赎的计划并不只是局限在犹太人当中，因为从犹太做一个出发点，但是绝对不是终点，后来慢慢又扩散到天涯地角去。我们看一看在马窦第28章，马奥古也有耶稣升天之前到底如何交代他们的。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如今我派遣你们到普天下去传播福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凡信的受洗的能够得到永生，不信的要受到的审判。我要天天跟你们在一起，一直到世界的终穷。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已经准备了教会的建立，后来派遣圣神来的教会终于成立了。有了教会的结构，还有了圣神做教会的生命，那么接着下来的当然就是需要有人加入了。所以教会因此成立的，刚开始是在耶路撒冷犹太的地方，然后就到了罗马，然后就扩展到天涯地角。听众朋友不妨可以想一想，今天只要有人烟的所在，就一定有传教士的足迹。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耶稣要我们对外去传福音的一个具体的结果。我们再看看耶稣复活后的5年到7年之间，有一个叫做扫路的犹太的一个近乎宗教狂的人。那么这个扫路他本来带的公文跟他的同伴到那边去，准备去破坏天主教徒，因为他觉得这是旁门左道。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途中的时候正好是在日正当中，从天上来到一道强光照射了他，引使他跌倒在地，后来他看不见了。这个时候呢，他听到天上有一个声音在问他，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他闭着眼睛，他问他说，主啊，你到底是谁？那个声音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这时候扫路终于懂了，他所迫害的教会原来就是耶稣所建立的教会，因为毕竟他们也在等待一个墨西亚的来临，只不过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墨西亚的一种样子，他们不接受耶稣这么贫穷最后惨死的人。这时候他了解了他的错误以后，他就进一步告诉耶稣，他说，主啊，那么我该当何为呢？耶稣说，你进城去，有人自然进一步要指示你。所以后来耶稣叫一个教友基督徒安拿利亚的，他说，你去给一条直接那边的一个扫路弟兄副手，就是给他复习。但是他跟耶稣辩驳，他说，这个扫路迫害我们教会最极端最激烈，我不愿意去。但是耶稣说，你暂且容忍吧，因为这个人将来是我手中一个重要的工具，他要为我受很多的苦去传福音。就在这时候，他在祈祷当中，他以3天3夜不吃不喝的祈祷守斋。那个时候他看到有人进来来给他复手，这是在一个印象当中看到。这个时候呢，阿拿尼亚终于服了，服从了耶稣的指示，到了直接给他复了手。扫罗的眼睛有 像鳞状的东西掉下来，然后呢，他受了洗，因为给他复手就是接受圣神，复了洗以后呢，改名叫保禄，他那时候开始吃了。此后的耶稣拣选他到外邦去传福音，所以他被称为外邦宗徒。所以在教会里面，他跟波多禄就是第一任教宗名字相提并论，虽然他不是第一批十二个宗徒当中的一个。所以保禄被拣选，就是天主的救赎计划要扩展到天涯地角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和行为。因此我们现在教会称还没有以天主教作为国教的地区称之为传教区，因此由外国修女神父他们去传教，主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的，现在我们休息片刻，待会我们继续的分享。我们刚才介绍过，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加入到教会接受这个救恩。那么现在下来我们继续的谈一谈，那就是一个人他有这个心的话，那么他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我想第一个，首先必须他心中有这个愿望。当然有这个愿望不代表说你一定将来要受洗，像比如在天主教里面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有心，你找你的朋友或者邻居介绍，那如果没有的话，你自己可以到附近的天主教堂去，甚至我们有时候有所谓的函授教育课，就是借着通讯，后来你能够来在家里面看这些道理，完了之后呢，有一些作业你交回去，然后到某一个时候你结业了之后，他会介绍你到你的附近的教堂去听道理，后来慢慢的也许能够走上受洗之道。好的，那么要听道理要听什么道理呢？我想就是有关天主教的教义问答。当然所采用的这种教科书很不一样，基本上一般来讲传统上的叫做要理问答，就是把天主教的主要的道理该相信的教义呢简单的介绍，一问一答和再加以解释。有的是长篇大论的解说，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天人之间就是这样的，基本上是介绍旧约到新约救恩史。但是普通我常常一开头的时候就讲，人为什么需要一个宗教，那么宗教对人生到底有什么影响，有什么贡献，后来接着下来宗教到底是什么，我们说这是一种寻根的作用，人怎么去寻这个根呢？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所说的天人合一。那就是首先我们必须借着静观万物去体认，在宇宙万物当中体验天主的存在，然后呢我们还用哲学或者科学的方法来做印证，还有听听别人的宗教经验，他们怎么去认识天主受洗的。到最后的时候呢， 你如果听的这些道理，你觉得可以接受，并且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那么好，神父或者是修女教会会跟你谈话，谈谈就是到底你是否准备好了。当然，我想到底固然是重要，但是更要紧就是你是否真的相信宇宙间有一个主，耶稣就是救世主。我想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就看看你有没有受洗的阻碍，后来接着下来就谈谈将来受洗了之后你是否会继续你的宗教信仰生活。有很多人心灵苦苦的，神父修女给他讲道理，后来听了道理受了洗，后来跑掉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变洗礼呢，变成一个形式而已，没有实质的意义。因为耶稣在马窦第七章二十节讲过，不是凡口中喊主啊主啊的人能够进天国，而是要按照天主的诫命和旨意去生活才能够进去。因为信仰不是空谈，而是必须要把它活出来，要言行一致。同时更要紧的就是你是否已经有了天主的体验，也就是说你是否祈祷。在我多少年来开信仰讲座呢，在辅导的谈话的过程中，我好惊讶的发现，那就是虽然有很多的人在受洗之前没有接触教会，也就是说在听到你之前没有接触教会，也不懂得祈祷，到底有没有天主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他们却懂得祈祷。所以我就好奇地问，我说你怎么会祈祷啊？他说因为当我自己觉得无助无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我只好祈祷了。我想我们中国人在危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喊天哪，我的天哪，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表现和诠释。因为按照教会讲，在人性当中天主已经铭刻下了一个内在的渴望，渴望天主。所以我们讲人都有基督徒的本性，意义就在这儿。所以呢，我想听道理是很重要，但是有信德并且将来宗教信仰有继续的保障，还有天主的经验，我想这个就可以受洗了。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谈到这，下礼拜我们还要再继续讲同样的主题。欢迎你的收听，谢谢你天主保佑。